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四月一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真理，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感谢你愿意做我们的天父，使我们在地上有依靠。我们今天愿意全心投靠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们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四月一日存心节启示录四章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黑体字强调的是此后我观看。启示录第四章五章的景象是整本启示录书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原文的描写比英文翻译更荣耀。每当我用希腊文读这段经文时，我总是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看到了天国崇拜的景象。这个场景慢慢拉开帷幕，然后不断地有新成员加入颂赞的队伍，直到全宇宙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唱诗班，将颂赞羔羊和坐宝座的颂歌唱得响彻宇宙。然后当四活物齐声说阿们时，整个场景就告终了，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读者在读启示录第四五章时，容易犯的错误往往是太过专注于细节，而忘了主要内容。这些描述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天庭宝殿的伟大，神的伟大和被杀之羔羊的伟大。神的宝殿让一切属地的权柄和荣耀都沦为粪土，当人得窥天门大开的情景时，就不会再继续害怕地上的权势。这段经文让我们将一切属地的威吓都放到神超越一切的能力和荣耀里面，并承认他是独一的真正的崇拜对象。当我们真认识他时，我们就会明白崇拜的真谛。这个信息正是我们需要牢记的，因为我常允许其他人带我偏离神要我走的道路。我记得以前有个17岁的大男孩常常恐吓我去商店偷糖给他吃，我也想到那位怀疑我对圣公的献身的区会会长，他迫使我忙于做那些表面功夫的办公室事务，而不去一些神要求我在真实人生中应当完成的事情。还有我老板用匿名信的方式来对待我，以至于我为了保住工作而牺牲了自己是否正直，以及因为一位我仰慕的老师，我开始怀疑深信不疑的圣经教导是否正确。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在这些情形下有这些闪失吗？你有领悟权力的恐吓与人的吸引力往往会让我们偏离神为我们人生定下的目标吗？看到了天国的宝殿，我们就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回应，悔改，俯伏跪拜，并且承认只有一位是真正配得我们敬拜的对象。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哈，真的是把我们的眼光再一次的从地上引到了天上，引到了上帝宝座前。那么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真的是非常恢宏，其实就读中文也是非常恢宏的啊！在颂赞羔羊的时候，不光是那个坐宝座的颂赞，不光是就是坐在宝座上的24位长老颂赞，还有四活物颂赞，四活物颂赞，还有天上的颂赞，天上的颂赞还不够，还要加上地上的要颂赞，地上的颂赞还不够，还要地底下的颂赞，最后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受造之物都来颂赞上帝的羔羊和坐宝座的啊，整个宇宙响彻宇宙的上空，非常恢宏啊，非常恢宏的一个敬拜啊。那么蒋宝林老师接下来他强调的就是， 讲到我们啊，当人得亏天门大开的情景时，就不会再继续害怕地上的权威。神的宝殿让一切属地的权柄和荣耀都沦为粪土啊！你看这历史上那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那些人，他们粪土别人当年万户侯，结果他自己也成为粪土了啊！世界上这些所谓的伟人啊，他们如果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迫害别人的，这些伟大的人到最后都是粪土而已啊！但是只要愿意投靠在上帝的翅膀荫下，能够看到上帝的宝座，并且愿意敬拜他的，将来我们就能够跟上帝一起永恒的存在，不是粪土。因着我们与上帝生命的连接，我们成了宇宙中最尊贵的啊！那么关键就是，很多时候你像蒋宝林老师他举的例子，是什么会让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宝座，去偏离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你比如说17岁大的男孩，大龄的那些身体更强壮的，可以威胁到我们的，可以打我们，可以逼迫我们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一些人，还有掌握着我们的饭碗的人，或者掌握着我们政治前途的人，或者掌握着我们身家性命，在地上的身家性命的人，这些统治者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恶行的时候，我们不敢发声啊。然后呢，在面对他们的威胁的时候、胁迫的时候，我们又妥协啊。这些都是偏离上帝旨意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啊，每个人都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啊，我们没有很多的自由。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养成了谨小慎微啊，生怕自己被连累。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求助帮助我们啊，怕被连累的你不要去连累他啊，然后怕被连累的你不要让自己被连累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人的脚步不随自己啊，我们胆小的、瞻前顾后的犹豫再三的这种做事总是不能够单纯的只考虑神旨意的，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但是主也怜悯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所处的情况，他会降卑到我们的境况当中、境遇当中来与我们同行啊，他不会嫌弃我们的胆怯。但是在启示录当中，那些最终启示录22章最终不能进到圣城里面的，其中就有胆怯的人啊。但是这种胆怯他是讲的是就是意志的胆怯啊。他为什么胆怯？因为他没有上帝啊。因为爱上帝的心就把惧怕除去了，爱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完全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我们所惧怕的不一样啊，那我们也不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惧怕或者一样不惧怕啊。但是我们最终，我们相信主都会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被带领，最终进到天国的人都不是胆怯的人，都是在爱里得以在我们的程度内得以完全的人啊。那么我们在上帝的爱里得以完全，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们负责，我们也敢承担它的后果，那么就在于我们在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旨意要我们去做去说的啊。我在其位，我就要谋其政，我就要配得过我所担任的这个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我就需要警醒，我就需要去做守望者，我就需要去说一些可能别人不敢说的话，需要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啊，需要去提醒，需要去做那个吹哨的人属灵的吹哨人，就需要去做，纵然会让我失去今生的生命或者有牢狱之灾，但是人的使命使然啊，爱里就没有惧怕。我如果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而是为了 完成神在我身上的使命，那就一无所惧。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大君王，我们随时生活在他的宝座前，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敬拜，我们随时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过着一个敬拜的人生，所以你就不会惧怕那些可能别人都会惧怕，别人都会受到威吓的，会被胁迫去做的一些事情，你就可以有胆子就不做，而且你也愿意敢于承担后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最终上帝还是希望我们最终能够一无所惧。我们如果有所惧怕，其实无欲则刚，有所惧怕不能刚，是因为我们有欲望。你有欲望你就有软肋，你就被别人拿在手里了，你就不自由了。所以你要不惧怕，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神的爱里完全，你的一切的欲望都在神里面可以得到满足，那人就拿你没有办法了，你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刚强壮胆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尊贵人格所能达到的最自由的境界。最自由的境界就是没有惧怕，没有什么不是在主里面可以满足我们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就活得非常逍遥自在了。好，我们来看蒋伯林老师他的祷告，说：主啊，我感到自己有罪，因为我常常为了讨人的喜欢而做一些违心之事，今天我选择悔改，单单跟从你。我们为什么愿意讨人的喜欢？不管是讨上司，还是讨我们的教授，还是讨我们的朋友亲人的喜欢，为什么？我们有欲望，我们有私心，我们讨人的喜欢其实还是最终为自己谋利谋名。所以你要是无欲则刚了，要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满足，所有的欲望都放在上帝里，真正像诗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的人生就完美了。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在主里面，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的人生。阿们。